恩泽堂各位的教牧长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请大家注意今天的周刊，你注意到今天这个主日呢是有一个名堂的哈，它叫做神学主日。假设你注意看的话那神学主日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我们要来思考神学跟我们的关系。在这里也容许我代表我现在服事的三一神学院向大家问安，也代表我的母会女皇镇浸信教会向大家问安。神学跟基督徒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希望今天借助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瑟。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约瑟这个人物。你们当中有人叫 Joseph 的吗？我看一下有没有。哎 ,Joseph, how are you? 呀、yeah.。还有没有约瑟在我们当中吗？没有哈，就只有那么一个，好像好少见哈。约瑟是一个蛮，好多人很喜欢父母亲把孩子叫做约瑟哈，因为跟但尼尔一样，约瑟应该长得非常俊美，就像我们这位弟兄这样，是。我尝试用约瑟呢来说明神学的一个重要性，当然我想用一个比较深的词汇让你觉得我有点学问好不好哈。这个词汇我们叫做视角 perspective。 其实神学的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神学的视角。那我尝试用约瑟的这个故事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面向你解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生活的视角。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广告也这么说哈，就是你的视角做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视角是直到你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视角，我们有些盲点我们没有看到啊。大家都可能听到，因为你一些视角，你看到一杯水你会觉得很丧气，因为只有半杯满。但是因为你一些视角，你会看到半杯水你很开心，因为你说已经有半杯了啊。这是一种视角。视角影响我们的人生的态度，也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方式。我希望用约瑟的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啊。刚才我忘记，我听说今天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也在这里也跟线上的弟兄姐妹问安啊。上帝也祝福你们，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这一段聆听你话语，思考你话语，默想你话语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讲的讲得清楚，听的听得明白，赐给我们一颗顺从的灵，叫我们不单听到也行道，祝福我们所有愿意行道的人，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祷告，阿们。大家请看，不用看，没有 PowerPoint。 你会知道我是一个在主日讲道从来不用 PowerPoint 的人。我在神学院会用 PowerPoint， 但是我在主日从来不用 PowerPoint。 我希望我的讲道呢，一个老笑话你们听说吗？我还是希望我的讲道呢有 power 有 point， 好不好？看样子应该没听过哈，很好。我是按照经文来跑，所以鼓励大家呢，有圣经的话请打开你手中的圣经，不管是电子版还是纸版的，因为我不会告诉你经文，你应该带圣经来崇拜。请你打开你的手机或者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翻到创世纪第41章，从那里开始，我们就按照经文来看。在41章里面记载了约瑟其实人生的一点，就是成家立业，有了头两个孩子。刚才我听读经员非常标准的念出马拿西的名字，我成长的时候一直把它念成马拿西哈，但是我怀疑它有两个，是不是有两个发音呢？因为我是习惯都是马拿西啊，或者是马拿西，容许我继续用马拿西好不好？因为这是我成长习惯的称呼。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第一个孩子。你知道这个名字其实有一个意思的吗？原来马拿西这个名称啊，代表了约瑟在他人生的这一点里面一个总结。在他成家立业，在埃及已经是事业非常的已经来到一个高潮。他有点像我们华人的宰相啊，虽然我怀疑埃及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宰相，但是这个翻译是应该是对的，就是他就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位，哇，来到高位了。所有的痛苦过去了， 所有的委屈过去了，所有的眼泪也过去了。所以玛拿西这个名字是代表上帝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哎，弟兄姐妹，假如说你真的 来到人生的这一点，你 开心不开心？一切都是 over 过去了，委屈过去了，我现在已经就是一切都是过去，上帝让我忘记过去不快乐的一切事情。哎呀，我们很期盼我们也到那一点，对不对？然后把我们的孩子叫玛拿西哈。然后呢，第二点是什么？玛拿西也代表什么？不但是他已经是来到人生的一个的阶段，过去的就过去，不要再提。甚至他说，上帝要他忘记他的父家。假如说你看41章里面的，在你注意看41章的51节的时候，他说，上帝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苦，以及我父的全家。我不要再想我的兄弟，我也不要再想，甚至我的父亲，我就忘掉一切。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或许也有类似的经历，你要忘掉过去的不快乐的事情，甚至那间公司，甚至你的家人。那我们就能够知道约瑟这个时候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一跳，这个就是他的神学的视角，他对他的人生有这么的理解。我来到这一点这么顺利，我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原来上帝要我忘掉我过去所有的困苦，甚至我的父家。这是他对他人生的一个神学的一个理解，上帝要我忘掉我的困苦，上帝要我忘掉过去，我要重新开始，我就是道道地地一个埃及人了，我享受我现在的地位，我享受我现在的幸福，我享受我现在的家庭，这就是上帝要我做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神学的视角。这个神学视角肯定给约瑟了有一种的，我们叫做小幸福感，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他是非常幸福的，这个时候他只有给人家羡慕，没人再敢欺负他，他成为埃及的一个名人，很有贡献，大家都尊重他，梦寐以求的人生这时候就开始了。但是一跳啊，跳到45节，时间关系，我们时间很快，一下子就转到45节哈，有一点像看连续剧的嘛。刚才我给你看是第一集，你现在看45集了哈，一跳跳到 conclusion 去了哈，中间发生什么事自己看圣经。在第45章的时候，大家你应该知道，在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出现了，因为饥荒，所以雅各派他的孩子到埃及来看看有没有食物。那么在45章的时候，你从约瑟跟他哥哥们所讲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人生观，他的神学的视角有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45章的第四，刚才我们所看的第四节开始，非常奇妙的。其实在这一刻里面哈，约瑟应该是面对他人生当中最有趣的一刻，因为他以前的以为现在好像都错了。他以前以为上帝要他忘记他的父家，结果他的兄弟出现在他前面，突然间发生什么事？突然间在完全没预备底下，他的哥哥们出现在他面前。然后你看他在第四节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然后他会安慰他的哥哥说，哎，你们不要自忧自责。约瑟在这个时候没有觉得委屈，没有觉得想报仇，没有想觉得痛快，我就不给你们米，看你们怎么样。还记得约瑟做过那个梦，对不对？其实那个梦害人嘛，害到他给他哥哥嫉妒。而这个时候他可以说，跟我下跪，求我，看我要不要帮你。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他在这里说，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45章第5节，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这原是上帝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保全性命。再跳第7节，上帝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给你们在这地上留下余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甚至你在第5节，在整个的里面，是原来他有一个神学视角的 180度的转变啊，不是360度啊，那就转回原来的。180度的转变是什么呢？原本他是一个受害者，对不对？是被卖到埃及来的，被哥哥们背叛，被哥哥们卖到埃及，被哥哥们欺负的那一位，现在他变成什么呢？是上帝差派我来，不是你们卖我来。这是一个神学的视角，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不是人把我卖到埃及来，不是我的哥哥们卖我到埃及来，而是上帝派我到埃及来。我不是那个受害者，被卖到埃及的那个无辜的约瑟，我是那个被上帝派到埃及来拯救我父家的约瑟。这是一个神学视角的180度的改变。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每次我问自己啊，他去到哪一间神学院有这种神学视角的改变？埃及有神学院吗？因为今天神学主日嘛，稍微讲一下哈。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啊，是神学院给我们这种神学视角，因为去神学院就是读神学嘛， study theology， 然后就有神学的知识啊，神学的 perspective 视角，有神学的眼光。当你这么想的话就错了。原来能够改变我们神学视角的不单单只有神学院，也包括教会。但是你看约瑟那时候教会也不存在啊，他到底怎么样能够有这种的更新，有这种改变，我们不知道。其实我去查了查哈，圣经没有交代约瑟的神学的角度怎么改变，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我们叫做拯救者，没有交代。但是我这边想很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神学的知识，我们神学的这个角度的改变，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去面对他。我肯定约瑟也做两件事情使到他的神学的角度会改变。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继续面对上帝，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思考他的疑惑。他有什么疑惑呢？原本上帝啊，原本我以为你要我忘记我父跟我父的全家，现在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你把我最不想见的人带到我面前？弟兄姐妹，明天就星期一，对不对？星期一你要上班，对不对？你有没有你最不想见的人？有，我看到有些人点头哈。你没得选，你星期一就要见他了哈。有一些人我们真的是很不想见，但你非见不可。然后约瑟以为啊，我在埃及，我那些讨厌的哥哥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见不到他们了。那突然间他们就也没有 email 通知他哈，就出现在他面前，也没有 WhatsApp 他。他心里完全没有准备，他那个时候能够怎么样呢？他可能责备神，可能责怪神。神啊，为什么这样？我最讨厌的人，我以为你要忘记他们，为什么把他带到他我面前呢？然后他不断的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思想。我相信约瑟会做这件事情，不断的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角力，好像雅各这样的 wrestle with God， 跟上帝不断的，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把我最讨厌的人带到我面前来？祷告思考。然后他做第二件事情还是有点不明白，上帝没有跟我讲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坚持要做对的事情，不要做错的事情。约瑟在这个时刻其实可以做一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错误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报复，对不对？当约瑟在这个时刻如果他是报复的话， revenge， 我们能够理解他，对不对？我就不给你命，你跟我叩头，你跟我舔我的脚趾啊，等等等等等等，吓吓他们。但是他完全没有，他与他的哥哥们相认。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他选择了原谅，选择了宽恕，选择了拯救，而不是选择伤害，选择责怪，选择威胁。或许他带着还是不太清楚，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上帝是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余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而上帝是要我 通过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神学视角的转换是天翻地覆的转换，他让约瑟从一个受委屈受伤害身上有伤痕心里面有伤痛的人，变成一个拯救者，变成一个完成上帝给他托付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神学视角，不一定是透过去神学院，而是透过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把自己不断地带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思考，把自己提醒自己要坚持做对的事情，不要做错误的事情，哪怕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你坚持做对的事情。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疫情会发生，有没有人有什么答案吗？ Why it happened? 什么逻辑上的一个必须它一定会发生？没有，恐怕我们到现在还给不出个理由，为什么疫情会发生？为什么会有650万的人因为这个疫情而逝世？我们伤痛，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不明白。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与这个受苦的世界一同的哭泣，一同的来思考。但是在这个不明白的当中，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我们坚持每一个主日来教会来教堂来敬拜上帝，我们坚持敬拜上帝，我们坚持不停止聚会，我们坚持服侍上帝服侍人，我们坚持相信上帝仍然在掌权，虽然世界还是充满着乌云，我们坚持相信最终我们的信仰能够战胜这些外在的威胁，那是我们神学的视角。不停止聚会，不停止服侍人，不停止服侍上帝，不停止相信我们的信仰必然会得胜，这是我们神学的视角。或许跟外面的这个环境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学视角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不是因为我们去了神学院读了什么几个学位，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去读上帝的话语，彼此的去了解，彼此祷告，然后坚持做对的事情。你会发现上帝要通过我们在疫情里面为他成就一些的事情。神学的视角影响我们怎么看自己的人生，影响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甚至影响我们怎么看教会。它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每个礼拜天要来教会，然后它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约瑟找到他的角色，他是一个救赎者，他是一个拯救者，他要完成上帝的计划，就是保护他的父家，非但不是忘记他的父家，他要保护他的父家，完全是天翻地覆的改变。本来要忘记的东西突然间要保护，但是他顺从他顺服，结果完成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护了以色列的全家。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你个人在面对些什么外在的一些的威胁，一些让你感到困惑，但是我知道教会的确是在面对一些外在的改变所带来的困惑。教会我们需要也有神学的视角。今天下午林牧师给我了一个题目，叫一个教会两个世界哈。这个题目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兴趣都可以来，对不对？好像要报名，但是不晓得哈。为什么林牧师会给我这样一个有趣的题目呢？叫做一间教会两个世界哈，我没有读错，还是一个教会两个世界。我们用什么神学视角来看两个世界的教会呢？这个两个世界指的其实就是因为新加坡的这个教育制度的改变，而使到我们有两群华人在教会里面。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哈，这不要误会我，我是拿外国人，因为很多信徒听了就觉得我是外国人，我就跟他说不是了，不是，我当过兵的哈，拿过来福士枪的啊，在新加坡土生土长，但是我父母呢就是 一个印尼华侨，一个是东马华侨，过来新加坡，我是在新加坡成长，我是第一代新加坡人，华侨生。所以我能够告诉大家，是今天华文教会里面有两群的华人，一群呢是华文为他们的第一语文的，是他们的中文哈，是可以读唐诗宋词的哈，那么可以读中华文学哈。有另外一群呢，是英语是他们的主要的语言的。在1987年之后，其实英语已经是所有的新加坡华人下一代的共通的语言，地语的语言，是他们工作甚至他们谈恋爱的语言，甚至他们吵架的语言。我每次问人家你吵架用什么语言，那最自然的你知道吗？所以当有人跟我讲我吵架都用英语的时候，我知道 gone case， 吵架都用英语，那就是你整个人就是，那是你最舒服的。你听我华语讲到这样，我吵架可能用福建话，不知道哈。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也有些人可能在外面用英语的，吵架用潮州话，我们有碰到，那是你最自然的语言。我们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吵架是用英语，谈恋爱是用英语，他们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用什么神学视角去面对教会这样的一个的现实，非常重要。我们是受害者，还是我们是祝福别人的群体？这个你需要一个神学视角，不单是个人，作为家长，作为公公婆婆奶奶爷爷需要有的一个视角，也是整个教会需要有。当我们失掉这个神学视角的时候，恐怕我们连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都不知道，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所以鼓励大家，假如说能够的话，也希望教会能够破例哈。假如说弟兄姐妹要出席一点半的这个，我们一同来思考，从神学的视角来思考。在结束之前，我想再一次的以约瑟的这样的一个人生180度的一个转换，来跟大家彼此的勉励。当我们碰到非常的一个完全跟我们想象不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上帝是不是跟我开玩笑？那个名字都取了，你知道吗？所以玛拿西斯一辈子告诉你 Joseph you're wrong， 就上约瑟误会上帝的意思了，但他没有改回哈，他一直这个名字提醒他，他曾经误会上帝的意思，但是他没有后悔，而且他忠心的完成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就是保护那个伤害过他的哥哥们，保护他父的全家，不忘记而且保护。因为他不断的坚持在上帝面的寻索，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明白，但他真的是明白。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在结束之前，我想把今天的主题呢，从神学主日哈，再提升一点，变成神学的教育的主日哈。神学，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受过神学教育。约瑟他没有去神学院，他甚至没有教会，但是他经历了上帝给他的神学教育，他的神学观改了，他的神学视角更新了，他的心智也更新了，他受了神学教育。神学教育非常重要，因为没有神学教育，不管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的神学教育，在教会的神学教育，在神学院的神学教育，我们的思想永远是阻塞的。我跟你讲一个小笑话，要不要听啊？示范很大声，我听到了哈，我听到你们说要哈。那这个笑话有点冒犯，我希望假如说你是住甘崩的话，你不要等一下瞪我哈。这跟住在甘崩的弟兄姐妹，或者曾经住在乡村的弟兄姐妹是有点冒犯你们。很久以前有一对的夫妻，他们住在甘崩里面，没有见过电梯。于是他们就孩子带他们去城市里面，很开心哦，去旅行去城市啊 ，COVID 过了哈。终于去城市了，去到一个很大的建筑里面，看到一个洞。哦，那个洞啊，四四方方的，啊，然后会关又会开。他们去注意看，哇，这什么来的哈？为什么那个洞一下子开一下子关？然后他们看到一对老夫妻跟他们一样老的走进去，啊，一样老夫妻走进去，不久走出来，哦，竟然变年轻了。结果先生跟太太说：“哎，我们也进去哈，啊，出来变年轻。你们好像不大合作嘞，除了示范比较乖哈。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当然那是一个电梯，老夫妻没有见过电梯，看到一对老人家进去出来另外一对，他以为电梯改变他们，很好笑对不对？那弟兄姐妹，让我很诚实跟你讲，我们又凭什么说我们在教会进进出出十年我们就会改变呢？教这个门啊，没有什么魔力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假如我们的神学视角没有去提升，我们没有更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角度十年如一日，其实我们不会改变的，我们还是以前的我们。除非我们真的不但是来教会来教堂，而且我们也来彼此的来受教，我们彼此教导，彼此学习，彼此交流，彼此的来碰撞，使到我们的信仰，使到我们的人生观能够有真正的改变。要不然的话，恐怕我们也像这对老夫妻这样进进出出教会几十年，以为我们的人生就会改变了，变得更好，那恐怕也是一个笑话。我讲了这一次，我已经准备我下次不会再来了哈。今天或许我们的需要神学教育，或许你的神学教育不是由神学院的老师来带，可能是组长，可能是主日学老师，可能是团契的导师，或许也可能是你的组员。华人有句话讲的真的是太好，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必有我师。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牧师，是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是我们的导师，但是很多时候是跟我们一样的在教会里面做会友的弟兄姐妹，他们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不同的理解。当我们能够坚持不停止聚会，不坚持来小组，而且来小组不再吃喝玩乐，而是真的竟有这个神学教育，我们讨论信仰，读圣经，祷告，讨论生活当中所碰到的让我们困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会像那对老夫妻以为来教会进进出出就会生命有所改变，除非我们真的向上帝敞开去聆听他的话语，然后承认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常常把我们放在一种非常为难我们或者让我们觉得不明白的情况里面，就好像约瑟，但是最终是要使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我相信当我们在上帝面前顺从上帝的带领，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的人生会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会过得非常非常的与别人不一样。希望今天上帝的道能够帮助你再一次的回到上帝面前，敞开你自己。我不知道有谁是你最不想见的人，有什么是你最想最不想忘记的事，我也不希望上帝把这些人这些事带到你突然间出现在你面前啊，牧师没有这么黑心啊。但是如果上帝真的是这样做的话，我祈求圣灵给你勇气去面对，祈求圣灵给你智慧去明白，祈求圣灵给你智慧跟力量去顺从。我们来祷告。因为上帝人的话有尽，但是你的道无穷，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不断的面对你所容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不断的去思考教会的未来。赐给我们顺从的灵，赐给我们顺从的力量，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顺从的道路当中活得更精彩，活得更丰富。恭敬将弟兄姐妹交托，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认真思考敞开自己生命愿意讨你喜悦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活得更精彩，更加的丰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上帝祝福大家。